姐妹平安，新年好。我们今天是2019年第一次的主日崇拜聚会哈，我想大家可以起来向周围的弟兄姐妹能够彼此问安好吗？可以说耶稣爱你，我们向周围的弟兄姐妹。对，好，我们感谢神的哈，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都可以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可以彼此见面，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彼此问安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那么大家注意没注意讲台上有什么变化没有啊？啊，对的，很多弟兄姐妹马上就指点我们有变化哈。这是新的这个主题的话呢，2019年的主题，那么第一个主日跟大家见面了。盼望说我们每一年的话，我们都是在神的话语面前我们有追求，然后呢我们每一年我们在神的面前都能够有成长。所以说我们首先念一下我们今年的主题好不好啊？从这边开始，预备开始，行走十字架载路，效法主，彰显荣耀基督，见证神。好，盼望主使用这样的主题，在今年神的祝福大大的临到我们。那么今天所信息的主题的话呢，是摸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摸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我们会看罗马书第八章的28到30节。那么在看经文之前的话呢，我想和大家分享两则新闻，这都是我最近所看到的一些基督教的新闻。那么我看完这些新闻之后的话呢，在我里面放下很重的一个重担。那么这些新闻讲的什么呢？一个是英国的是讲到说，在2017年的时候，有一个机构对英国的信仰状况他们有一些调查。那么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也就是说，在受访的这些基督徒里面，可以说只有6%的英国成年人他们还可以被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。你如果听到这个数字的话，你心里面会怎么想？6%英国的成年人可以被算为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。他里面调查的里面还发现什么呢？55%的人他们基本上不读圣经，他们有差不多1/3，也就是33%的基督徒，他们表示从来不去教会。那么还有29%的人他们说从来不祷告。我想我分享这一个新闻的话，这是一个调查，我想让弟兄姐妹看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代教会是何等的荒凉。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每一天每一个主日我们能够来听神的话，我们在聚会当中无论是团契小组里面我们去查神的话，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那么这个新闻的话呢，让我们看到普世教会这样的一个荒凉的光景。还有另外一个新闻是美国的，讲到美国的一个神学院的院长，他讲了这样一件事，他说如果是50年前的话，一个学生进到神学院里面去读书，他在读神学之前的话，他已经读了很多遍的圣经了，他会背了很多经文，但是今天的情况就改变了。他就说现在人们对圣经的认识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最低点。以前基督徒被称为什么呢？以前的基督徒是被称为一本活圣经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是背诵经文，默想经文，并用神的话来彼此教导。但是今天看不到这样的情况。这个神学院的院长的话呢，他分享到说，更大的危机还不是说我们对神的话对圣经认识有多或者少，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从不认识神到认识神，我们从不信主我们到信主， 我们对神的话是渐渐的多一点的知道的，而且我们心里面知道，我们活在地上的每一天，我们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每天都要去追求认识神。这样的情况是很危险的，但是这个神学院院长的话，他讲更危险的地方在哪里？更危险的地方是说，一个人他对圣经没有认识的话，他觉得他还可以去侍奉神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最危险的地方，就是说我们里面有一个心思，我们觉得我们对神的话我们认识不多，我们认识很浅，但是我们没有危机感，我们感觉不到这是在神面前一个好大的亏欠，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还可以去服侍神。我们觉得我们不明白神的话，我们没有神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去建立教会。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神的话，我们这个人可以照常的生活。弟兄姐妹，这两个新闻的话，我们在分享神的话语面之前的话，跟大家来分享，让我们看到说不是教会这种荒凉的光景，也让我们今天看到，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来听神的话的时候，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。我们要服侍神，我们要回到神的话，我们要对神的话有一个渴慕，我们里面要有一个看见，若没有神的话，我们就不能服侍神，若没有神的话，我们基督徒就不能生活。这是说我们在这个时代，就像我们讲尼西米记那里所提到的，我们何等的迫切，我们要回归神的话语。我们在今天看经文之前，我们先有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在2019年第一个主日，你召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愿意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，你让我们在你面前有敬拜有赞美，因为你配得这一切的荣耀。我们也盼望你教导我们的心，你引导我们的心，你光照我们的心，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真的是有渴慕有追求。主，当我们看到这普世的教会如此荒凉的时候，愿意每一个属你的人，我们里面有一个警醒，让我们知道若没有神的话，我们就不能来服侍你，若没有神的话，我们作为属神的儿女，我们也没有一个见证的生活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求主你祝福这段时间，我们更求你祝福你的话语，让这里无论是讲的和听的都能够在你面前蒙恩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恭敬地将这段时间仰望在恩主的手中，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那么今天的题目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这句话的话呢，如果你去圣经里面去找的话哈，应该找不到的，但是因为这是一个那些经文一个另外的一个翻译，也就是按照它的原文直接的翻译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那么这段经文是出自罗马书8章28到30节，我们请大家打开圣经哈，如果你有圣经你就打开，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可以请戴维方向盲打到下一页。OK， 好，我们头上有前面有投影啊，大家可以看投影也可以看圣经也可以。那么看到之后的话呢，我们一起将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完，预备开始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他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如果我们看今天的周刊，你知道我们今天是一个2019年第一次的主日聚会，那么同时的话呢也是一个交织主日。什么叫交织主日呢？每一年我们都会邀请一些弟兄姐妹在不同的岗位上，他们去操练是侍奉神。那么新年的第一个聚会的话呢叫做交织主日，
我们会将委任信发给他们。同时的话，今天我们讲到结束之后的话呢，我们也会有一些祷告。但是当我们去来参加这一个主日聚会的时候，这是一个交织主日啊，我们就会想，我们新一年我们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有什么样的承担，我们有什么样的岗位，我们新的一年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有什么样的服事。很自然的，我们这个时候的心思的话呢，集中在什么上方面，集中在我要做什么。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借着神的话，让我们去看神要在我们身上做什么，神要得着的是什么。这是我们在说一个服侍神的人，我们首先要看到的，也就是说神自己他要做什么，神要让在我们这些要服侍他的人身上他要得着什么。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可以说是这三节圣经里面的一个核心，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荣耀的目的。当我们看清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才学习去怎么去侍奉，我们才去怎么去认清什么是真正的侍奉。那么这里的经文第一节28节里面讲到，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。那么晓得也就是知道的意思，但是在原文当中并不是这么轻飘飘的说知道，他乃是说确实知道。我们说确实知道和只是头脑里面知道这件事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确实这个知道是说他一个全身心的一个相信，一个真实的信心的话会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活，一个真实的信心的话他会让这个人有很大的改变。他不是只是一个头脑里面的知道，是没有任何的疑惑，是一个很坚定的信心相信。这乃是说我们晓得，保罗说这里说，在这里说他说他晓得什么呢，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。如果我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，保罗这么讲的时候，其实后面有一个意思，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，这个意思乃是说到神掌管一切，神掌管一切。什么叫互相效力呢？它原文里面，英文里面你去看的时候叫 work together， 也就是说一同在一起工作啊。这个工作的话呢，就会带出一个目的。这里讲到是万事，它不只是讲到一件事，或者不是讲到一些事，它乃是讲到万事。也就是说，一切的事情，它的发生在神面前都是有意义的。每一切的事情的发生的话，它都是有原因的。当保罗说他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的时候，他里面的意念就是说，深信神掌管一切，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有神的意思在里面。我们说这是说万事啊互相效力，而且这些事情的话是彼此是有关系的，它不是彼此孤立的。我们讲到说万事互相效力，我们如果从一个局部的一个小的事情来看的话啊，你会看到说有很多生活里面的例子啊。如果我们说开车，你会看到汽车上的每一个零部件他们都是在 work together 让这个汽车正常的运行的啊。我们坐飞机同样也是这种情况。我们最近看到一个好大的新闻，中国的新闻是什么，我们到了月球背面了，对不对啊？中国人到了月球背面，那里有一个小的视频，他就讲那个啊那个车，月球车怎么下来，他接受指令之后怎么下来。因为那个地面的话，那个月面应该说我们是未知的，对人来讲是未知的。但是呢就是说这样一个月球车到了上面的话，靠着这种设计啊互相效力，能够在月球上能够自由的来走。但是保罗在这里讲的，他并不是说这么一件的小事。当然说进到上到月球，特别是上到月球的背面，这是第一次，对人类来讲应该是说一个好大的一步。但是我们的当读神的话的时候， 我们就要求神将我们的心思更大的打开，让我们能够在灵里面看到，说万事互相效力是指的一切的事。当讲到万事互相效力的时候，我们说第一是神在后面的掌管，那么第二的话呢，是说万事互相效力它是有一个目的的，它是有一个目的的啊。这个目的是什么？我们紧接着说叫爱神的人的益处。我们这段经文的话，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的，我们常常讲万事互相效力啊。我们知道说神在一切事上来掌管，但是呢我们是说当讲万事互相效力的时候，我们如果忽略后面这一段话，我们就离开神的心意了。后面这句话是说让爱神的人得益处，不是说让一切人得益处，乃是让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所以说当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，我们要得着这个益处的时候，圣灵就在这里提醒我们，让我们想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爱神的心。我们讲尼希米记的时候，你看到什么叫爱神呢？爱神的话也就是说是一个体贴神心意的。尼希米他体贴神的心意，他可以放弃在外邦的享受，他可以付代价回到耶路撒冷带领百姓来建造城墙，这是一个爱神的人。让爱神的人得益处，那么保罗又接着来解释，爱神的人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我们对神永远的旨意，我们求神让我们越多越来越多的明白，越来越多的知道神有一个永远的旨意。神不像我们人，我们人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随机的做一些事情，是按照我们的心意啊，按照我们的喜好我们做一些事情，但是神做事不是这样的。神他是有一个永远的旨意，他所做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突然的，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当讲到说爱神的人啊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我们看到说神有一个旨意，他按照他的这个旨意来呼召了一批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感恩，我们感谢神，因为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是在神的这个呼召里面。这一节经文讲到说万事啊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其实思想我们，让我们就明白一点，我们怎么去看待万事。保罗在第八章里面你会看到说看到人的软弱啊，在这些经文里面就讲到说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，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，乃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来祷告。也就是说我们在处在一些环境下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发生，为什么发生啊，我们不知道是说这个事情为什么临到我身上。当我们到神面前去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实在是说我们不知道如何来祷告的。但是我们感谢神呢，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里面都有圣灵的内住。圣灵不是说住一段时间就离开了，我们说在新约当中有一个好大的恩典，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常常住在我们的里面。当我们在一些艰难的环境里面，我们觉得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的时候，哇，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。你看我们落在这种软弱的光景里面，接着保罗说我们不晓，他前面讲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，但是在这里讲我们晓得，晓得什么？万事互相效力。也就是说在神的面前每一件事情都是神所预备的，每一件事情都是神所配合的。他让万事都互相效力，是让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其实和我们的生活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可以去啊联想啊去对照。 我们但是我们今天特别讲到保罗的一个经历。保罗是神重用的啊一个使徒，是神一个重要的仆人。我们说新约书信当中有多少卷是保罗写的？大点声，13卷书，对不对啊？如果是我们看整个新约圣经的话，有多少卷呢？一共27卷，对不对啊？27卷的话，当中有13卷都是保罗所写的。你会看到神借着保罗有何等重要的一个启示。保罗这样的一个人，但是呢，我们去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说他身上有一根刺。他身上有一根刺。我们说保罗他是有大启示的人，他说曾经被提到山从天，他曾经被提到乐园里面，他听到隐秘的话语是人不可说的。保罗有这么大的启示，借着这13卷书信能够表达出来，但是神的话呢，将一根刺加在他的身上。这根刺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他说恐怕我所因我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，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。我们说一根刺加在保罗的肉体上，我们其实他并没有很清楚的讲这到底是什么呢？是保罗的腿不好吗？是保罗的眼睛不好吗？没有很清楚的讲。但是保罗的话呢，就是在这里说提到这根刺。我们如果手里面有一根刺搭进去，你的感觉是什么呀？哇，你整个身体不舒服。也就是说一根刺会影响我们整个人的感觉。但这只是外表的一个感受。那么保罗的话呢，他在这里讲到说是将这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，他后面有一句话，他就是撒旦的猜疑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一个神的仆人，我们很难想象说哦，他被神这么大的使用，竟然是说神允许这根刺在他的身上，竟然是说这后面是说是撒旦的猜疑要攻击神的仆人。我们很难想象，如果在我们一些思维里面，我们想保罗应该健健康康的来服侍神，对不对？应该甚至说和他地上的日子要给他更多来服侍神，但是神就将一根刺加在他的身上。保罗说他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。你读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就会感觉保罗和我们一样的，我们有这种肉体的软弱的，他求主啊，就像我们在难处的当中的时候，我们也求主啊。他说我3次求过主，叫这次离开我，但是神并没有对他讲别的话，他所讲的是什么呢？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保罗说因着神的这句话，他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一根刺，保罗能够看到为什么有这根刺，因为他体贴神的心意，他认识神，他说免得我过于自高。我们想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当讲的万事互相效力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是在一些苦难的环境里面，我们会说为什么这种事发生在我们身上。如果这种思想放在保罗的这种情况里面，保罗就会说为什么将这根刺架在我的身上。但是保罗灵里面好清醒的，他说恐怕我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，所以有这根刺架在我的身上。保罗因此可以一生来服侍神，他经历各样的艰难的时候他没有放弃。这就是神所使用的保罗，也是罗马书这封书信的作者保罗。那么讲到说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， 也就是说神有一个旨意，他按照他的旨意来呼召了一些人。那他的旨意是什么呢？他如何来呼召这些人呢？二十九节就讲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我们想按照神的旨意被召的人，首先是说让我们看见说神有一个旨意，在他这里面心里面有一个计划，他有一个目的，他就按他的这个旨意，他的这个目的来呼召一些人来跟随他。那么神在这些被召的人身上有什么目的呢？我们仔细在这里去思想，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我们对神的话我们不能轻轻的过去，我们在每一个字上你去思想的时候，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当我们在神面前被呼召的时候，神是有一个心意的。我们说罗马书是讲福音的，但是常常我们说看福音的时候是停在我们能够蒙恩得救这一步上，我们对于神后面那个荣耀的计划我们很少去了解，我们满足于得救。但是罗马书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，是让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的罪得赦免，我们可以得儿子的名分。但是呢，你会看到说神荣耀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会继续进行的，一直到主再来的那一天，一直到我们在见主面的那一天。那么这里面讲到，我们说神在他的预见里面、预知里面，他有一个预定。神预知的，神是无所不知的，在他的预知里面，他预先知道的啊，就是二十九节说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是被神预先知道的。如果读以弗所书一章四节的时候，你会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。他讲到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，他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在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。哇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得救，我们的蒙恩的话，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。我们今天能够在来到神的家里面，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，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。我们常常讲的一些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欢迎他们的时候，我们说其实你来到我们当中不是偶然的，是神带领你来到我们当中。所以说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，是说是在神预先知道我们，他拣选我们啊，当我们听见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对神的福音有回应，说在神的预知里面，神拣选了我们这些人，拣选我们这些人除了我们的罪得赦免，神还有什么计划吗？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我们今天的主题的话呢，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就是从这个经文来的。如果你去看不同的英文版本的话呢，你可以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翻译，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他在我们的和合本里面，他就是这样翻译，预先定向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我们说什么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呢？神如何做这个工作呢？我们可以概括的讲，也就是说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以及神所给我们安排的一切的环境，神要做成这样的一个工作。那么这是神所定的一个旨意，那么同时的话呢，这是神所定的，他也是一定能够成就的。所以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的话呢，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，神这样的应许的话，他一定是要成就的。我们今天说服侍神的话，我们到底是说什么叫服侍神呢？当我们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对新的一年有很多的期望，说我们要在不同的岗位上我们学习彼此配搭。但是我们需要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，我们要去问我们为什么要服侍神。 什么叫服侍神？我们凭什么服侍神？我们需要思想这些非常基本的一些问题的。但是前提是让我们看神要做什么工作，是说神要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他要得着什么。就像今天我们的题目所说的，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如果是说我们用一些比喻，你可以说更好的理解。以前的话我们说，如果你在农村生活过，以前农村的话没有砖的时候是用什么来盖房子啊？用那个胚，土胚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土胚的话呢，就是泥土里面加上草，和成一些泥，然后呢拿一团泥放在那个模子里面，好吧，然后把那个模子拿出来，这个成了一块土皮。所以每一块出来的都是一样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子，这个目标是谁啊？这个目标是神自己的神的儿子啊，是神的独生子啊。我们在这个被雕琢的过程当中，弟兄姐妹，你去想，我们现在我们怎么能够像神的儿子呢？我们怎么能够像主耶稣呢？我们身上有很多，也就是说不符合基督性情的东西，我们身上有很多说神不喜悦的东西，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这些东西就要被拿掉。如果你去看一个说雕塑的作品的话，它一块石头取出来，它要雕成一个像的话，这个像的话它要用锤子和那个刀子在那里不停的敲，对不对？这个敲的过程里面，他就是说这块石头越来越显出一个什么呢？显出将来那个雕塑的形象。但是你在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的话呢，你会看到说神在我们身上要做这个雕琢的工作呀。一个雕琢的人的话，他不能用蛮力的，他如果用蛮力的话，可能整块石头就掉下去了。他要非常小心的，他要小心让我们这个人将来的话，这个石头的话要变成他心目里面那个雕塑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，又不能伤害这块，对这块石头有很大的伤害。我们说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这样，用着这样极大的智慧来做的。所以说我们想到救恩的时候，想到哥林多后书那里面讲，神曾经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，后面是说什么？今天还要救我们，将来还要救我们。我们说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，就是我们的灵魂得救，我们因着信耶稣我们就得着这个救恩了。但是这个救恩要一直坐在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能够说在这一生能够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雕琢，以至于我们到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是说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也就是说基督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越来越多的彰显。就像保罗所说的，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这是保罗他说如何在神面前我们说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也就是说一个人他越来越多的被神得着，从另外一个方面讲，也就是说我们越来越多的得着基督。这个时候的话，当我们越来越多的得着基督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我们这个人他所彰显的就越来是越多的基督，而不是我们这个人。所以保罗的话呢，在腓立比书里面他讲到肉体的时候啊，他说我本来可以靠肉体，但是今天我不是靠肉体夸口了。他讲的哪些事情呢？他讲的说我第八天受割礼啊，他说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，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。保罗讲到他的出身，他接着讲，就保罗说，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。保罗讲到他的宗教，他接着讲，他说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。保罗在当时是一个很有前途的，在他美犹太教当中很有前途的一个年轻人。 他接着说，他就律法上的义说，我是无可指摘的。这是保罗，他没有信主之前的这样的光景。但是他信主之后的话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，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保罗现在的话，信主之后，自从大马色路上这样一个经历之后，他有一个改变。这个改变是从他开始有分辨开始的，也就是说那些事情是对我没有益的。也就是说他以前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不单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保罗真正的认识基督的宝贵，他可以丢弃万事。他接着就讲，他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我们是说，我们在得着基督的时候，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知道丢弃东西，要丢弃的。这些丢弃的是什么呢？凡与啊先前与我有益的，现在因基督当作有损的。说这句经文的话呢，我常常去思想。当我们说我们一个人被神雕琢，就像一个雕像一点一点的被雕琢的时候，要去掉一些东西。就像我们说我们的肉体要受对付，我们要背十字架，就是这个感觉不好的，这个感受不好的。但是到了有一天的话，我们真正说因着基督的美丽，我们再去看过去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有一个改变。我们不是说看那些东西是宝贵了，因着基督的缘故，我们可以轻看那些，甚至像保罗所说的，说看那些都如粪土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好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基督的美丽，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难处，我们不愿意丢弃。这是我们在一生当中我们在神面前所受的磨练，神要将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式，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我们说神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，神在我们身上说让我们成为磨成神儿子的样式，磨成神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我们看二十九节的后面这段话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耶稣基督是长子，我们这些人都是因信耶稣，我们有神的生命，我们有神的生命，我们说神要将让耶稣基督带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。当我们有一天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完成的时候，也就是说当我们身体得熟的时候，哇，弟兄姐妹，你看到那是何等一个荣耀的时刻呢？我们说现在一年一年的过哈，我们对于每一年的结束，每一年的开始，我们的心情年龄越大的话，其实我们心情好复杂。我前些天过年的时候，我给我妈妈打电话，新年嘛，问候妈妈哈，新年快乐。我就说了一句话，我说妈妈你看又长了一岁，又长了一岁，但是她都快八十岁了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呢，我说完了以后我就有点后悔啊，我说又长了一岁哈，但是说完了我就后悔的，但是我后来又一想的话，我们属神的人呐，其实说我们每过一年的话，我们享受神又一年多的恩典，我们每过一年的话，我们离主来的日子就又更近了一点啊。所以说我们其实如果是说我们没有信神的话，我们没有信耶稣的话，那是说我们在绝望里面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不到任何的盼望的，我们的罪没有办法解决的，我们只能是在永远的灭亡里面。但是今天我们是信主了，我们看到身边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家人去世回到天家，我们虽然不舍，但是我们心里面满了盼望的，我们满了安慰的。这是我们说信主的人在世上生活的每一天，我们的盼望在哪里？ 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每一天，神的工作就在我们身上有一天，他的目的就是说要磨成神儿子的样式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们看说神在每一个属他的人身上他所要做的工作。三十节讲，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神都在他的身上做这样的工作，他招我们，他称我们为义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想一想，我们这些罪人的话，就怎么能够在神面前称义了呢？我们只能仰望十字宝架，我们只能仰望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，那是一个永远有功效的血啊！我们想到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好感动的，他召我们来，他称我们为义，将我们啊，在我们的一生里面，神在我们身上做一个荣耀的工作，磨成神儿子的样式。三十节的后面他说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我们这就是将来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这些属他的人，我们得儿子的名分，就是我们身体的得赎。我们刚才所提到的，这是整个救恩的经历。今天神所要做的，就是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借着在外面所安排的一切的环境，我们回顾二十八节怎么讲，万事都互相效力。我们里面有圣灵，我们外面神有安排的这些环境，目的是什么呢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我们将来就这样和主一同来得荣耀。如果我们来看啊英文的话呢，你会觉得好奇怪的。第三十节的后面啊，所称为义的人叫他们得荣耀，他是用的一个过去式。我们讲当讲得荣耀，当我们讲我们的身体得赎的时候，我们是指着什么时候？我们是指着将来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去看英文的时候，它竟然是用的一个过去式啊。圣灵在这里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感谢神，只有神可以这么讲话，因为在神面前没有时间的，他是永恒的神。当他讲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他是说在永恒里面这件事已经成就了。我们的信心在哪里？我们的信心就在于神，就在于神的这样的一个应许。所以这几节圣经的话呢很短，但是让我们看到说很多宝贵的地方。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要将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要让我们与主一同得着荣耀。所以我们新年的第一天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想到我们的侍奉，想到我们要做什么工作，但是我们盼望借着今天的经文，我们去思想，当我们去侍奉的时候，首先看神他要得着的是什么，神要做的工作是什么。我们今天是常常落在软弱里面的，这一点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主一段时间，我们会深深的体会到。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大的警惕，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所看到的那两个新人。最大的危机，不是说今天我们对神的话认识的少了一点。最大的危机在于什么呢？我们心里面是知道我们对神的话认识的少，我们竟然说我们对神的话认识的少，我们可以照样来服侍神。我们对神的话认识的少，我们照样可以建立教会。我们对神的话认识的少，我们一个属神的人竟然可以生活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最大的危机的。我们今天在敬礼班里面，我们分享的是第五课。第五课的是说，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最高的权威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去思想这个话的时候，神的话是不是进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？ 神的话是不是成为我们侍奉神唯一的依据？所以说新年的第一天，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醒操，让我们看神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是什么，就是这么一个荣耀的工作，磨成神儿子的样式。我们很多时候软弱的话，就像旧约里面神对雅各所说的话，雅各你这从，哇，那里面讲的话好重啊，那雅各你这从啊。但是你看到雅各那种软弱，但是也看到我们的软弱。我们今天的光景啊，就像我们说做一个比喻，很多人用这个比喻啊，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地上的生活，我们就像一条毛毛虫，一条毛毛虫。大家知道毛毛虫是什么啊？知道哈，小的时候我在农村生活的话，地里都是毛毛虫，都很讨厌，不敢摸它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很丑的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让人挺害怕的。但是你知道是说，一个毛毛虫将来要变成什么呢？要变成蝴蝶的，对不对啊？你从毛毛虫的身上，你能不能看到将来那个蝴蝶的美丽啊？哇，你看不到的。但是里面有一个分别，在它的里面有这个生命，这个生命在它里面就不断的更新变化，到了有一天的时候，它就变成蝴蝶了。我们说没有一个人羡慕那个毛毛虫的阶段，我们所羡慕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羡慕变成一个美丽的蝴蝶。我们说中国，或者即使是外国，很多的文学作品的话，都是用这个蝴蝶来代表美丽，没有一个是说用毛毛虫代表美丽的。我们说我们在今天，我们在地上的日子，神要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工作，磨成神儿子的样式，是因为说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里面就有神的生命了，我们就有神儿子的生命了。神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借着外面所安排的各样的环境，让万事互相效力，按照他的旨意将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哇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的这三节的经文，我们盼望给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是有这样的看见，有这样一个荣耀的盼望，让我们过的每一天都是在神面前得着一切的力量和恩典。那么今天是我们说所分享的信息，那么就到这里。罗马书8:28-30，那么我刚才讲到，我们今天是交织主日，每一年的话呢，我们会邀请一些弟兄姐妹啊，在不同的侍奉岗位上来服侍，来操练，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领受，就像彼得前书那里所说的，在教会当中的话，我们没有圣品人啊，我们没有圣品人，我们是人人都是祭司。罗马书2:9应该是那里怎么讲啊？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对不对？说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都在神面前的话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我们都在神的家里面一同来配搭服侍。但当然这是一个是说教会的一个安排，一些特别的岗位，但是我们如果是说在团契在小组里面，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都在神面前有承担的。我们借着这些工作，我们这些借着这些侍奉的话，让神在我们的身上的旨意能够达成。还是回到说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个经文，这个主题，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好吗？那么教会预备了一些委任信啊，我们和往年一样的话呢，也是说交给两个团契啊。那么我们请邱弟兄的话呢，来代表保罗团契哈，来拿这些
请 Jack 的话呢来代表希望团契。 那么下面的话呢，我们会有一个祷告的时间，我们请陈弟兄的话呢也到前面来好吗？